各位弟兄姐妹平安。今天是母亲节，在这里特别祝贺每一位的母亲，母亲节快乐。刚才我们看见小朋友他们唱歌哈，非常的可爱，而且他们还有弄了一个手工哈，做一个的花盘哈。所以呢，我们教会也为每一位的母亲预备了一盆的花哈，所以有花盆还有花的哈。那下这个的聚会完了之后哈，那么在旁边那里，大家每一位的姐妹哈都可以去选择一盆哈花，可以带回家哈。这是教会送给大家母亲节的一个小小的礼物。母亲节都是一个很感恩的一个的日子，因为神爱我们哈，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为我们预备一个完全没有保留的全心全意爱我们的人，就是我们的母亲。所以每一年有母亲节这个日子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的日子，让我们就在这一天来纪念母亲的爱。当然虽然不是只有这一天才纪念哈，每一天我们都应该纪念母亲的爱，不过特别今天我们就要在这里来提到母亲哈，特别纪念到母亲的爱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的作为。那今天为了母亲节的缘故，我预备了一篇的信息题目是从母亲的心去看天父的心，从母亲的心去看天父的心。我选了一段的圣经是在路加福音新约圣经的路加福音的第七章我们会从11节到17节。 The Gospel of Luke Chapter 7 11 to 17 The Gospel of Luke Chapter 7 Verse 11 to 17 路加福音的第七章，我们会从11节来看到17节。新约圣经路加福音哈，在圣经的后面的部分，新约的部分，第三卷的福音书路加福音，我们来看第七章，从11节到17节。 The Gospel of Luke Chapter 7 From Verse 11 to 17。 找到之后，我们可以大家一同来把这段圣经我们来读一下好吗？我们等一等哈，我们一起来。路加的第七章，从11节到17节。好，我们一起来把这段的圣经我们来读一下。好，一起来。过不多时，耶稣往一座城去，这城名叫拿因，他的门徒和极多的人与他同行。将近城门，有一个死人被抬出来，这人是他母亲独生的儿子，他母亲又是寡妇，有城里的许多人同着寡妇送命，就看见那寡妇就怜悯他，对他说不要哭。于是近前按着杠，抬的人就站住了。耶稣说少年人，我吩咐你起来。那死人就坐起并且说话，耶稣便把他交给他母亲。众人都稀奇，归荣耀与神，说有大先知在我们中间兴起了，又说神眷顾他的百姓。解释的风声就传遍了犹大和周围的地方。可能你读完这个故事的时候，你可能心里面有一个的问号，牧师为什么你选这一段的圣经？在圣经里面有很多很伟大的母亲的故事，有很多的故事里面都是在讲到母亲的爱，母亲如何去爱她的孩子，如何的付出那样的一份爱。为什么选这一段的圣经呢？好像这一段的圣经里面没有讲什么。其实在圣经里面有很多的母亲的故事我都很喜欢的， 在出埃及记里面有一个的母亲是摩西的母亲。哎呀，我觉得这个摩西的母亲那个故事实在太好了，太美了，我很喜欢讲他的故事。因为每一次看见摩西的母亲，他怎么样为了爱孩子的缘故，为了要保护孩子的缘故，他用尽他的所能够想的，能够计划的，如何去救他的孩子。他把所有他的期望期盼都放在这个孩子的身上，然后他因着信神的缘故，他把这个孩子交托了给神。哎呀，我很喜欢摩西的母亲这个故事，因为从他脸上哪里看到一个爱孩子的母亲，他会不计较用任何方法。因为你看摩西出生之后，他要把他闯起来三个月，几个月孩子长大过程里面不能够给人家知道，你说母亲花了多少的心血让孩子不要哭，一哭就抱着他，一哭就让他不要哭。哦，我们当中有母亲的你就晓得了，孩子哪里有不哭的，对不对？他饿又哭，他吃饱了啊，尿了又哭，他不舒服又哭，什么东西都可以让他哭的。要让一个刚出生的孩子不哭，你说要发上多少的心血？摩西的母亲很伟大，看他的故事我很喜欢。摩西的母亲之外，还有另外一个母亲，撒母耳。旧约当中有一个先知叫撒母耳，他的母亲我感觉也是非常的伟大。为什么很伟大？因为撒母耳的母亲本来是不能够有生育的，他在神面前呼求，求神给他一个孩子。神看见他那么虔诚，那么真的有这样的一个的需要，神把孩子赐给他了。哎呀，真的是宝贝啊，本来没有的，现在神把一个孩子赐了给他，多宝贝的一个孩子。但是他在神面前答应了，他说，神呢，如果你把这个孩子赐给我，我要把这个孩子赐给你，让他来服侍你。所以这个撒母耳的母亲把这个孩子从出生养大到他稍微能够圣经说他戒奶之后，他就把他带到圣殿里面交给当时的祭司，让他来带养这个孩子。这是几岁的孩子？这个母亲因为对神的哪一种的应许，他答应了要把这个孩子给神，他就没有保留的把这个孩子给神。哎，我读这些故事的时候，我觉得哎呀，这些母亲实在了不起。还有很多很多的母亲，耶稣的母亲也了不起，对不对？啊，当我们读耶稣的故事的时候，他的母亲是多伟大，从出生就一直为了有这个孩子受到许多许多的逼害，生命差不多随时都会没有。然后有人告诉他，当这个孩子还年小的时候，他带去圣殿的时候，有人告诉耶稣的母亲玛利亚，他告诉他什么？他告诉他，这个孩子会祝福很多很多人，但是会刺透你的心。真的，这句话应验了，因为玛利亚，耶稣的母亲，亲眼看着自己的孩子如何的被虐待，被受苦，然后被钉在十字架上，他就在那里看着自己的孩子被钉十字架。所以圣经里面充满了许多许多很伟大的母亲，他们所做的付出的一切都可以讲很多很多片的信息。可能你就觉得，哎呀，牧师，为什么你今天选这样一段的圣经？这段圣经没有提到这个母亲的名字，也没有提到这个孩子的名字。可能你读过去很容易，你根本没有留意这个故事，你就读过去了，因为好像没有太大的特别的地方，只是最特别就是这个人死了复活。唯一的地方吸引我们就是说，这是一个很大的神迹，这个人死了复活。可能我们就是留意在哪里。哎呀，当我读这段故事的时候，我在想，我希望能够在一个这么平凡的一个故事里面，让我们来看一下作为母亲的心情，从他的心情来去看我们在天上的天父上帝的心情。 母亲节，我们都希望能够带给母亲快乐、开心，想把最好的来送给我们的母亲。希望这个故事能够帮助我们，看我们能够有什么东西可以送给我们的母亲。哎，来，我们来看这段的故事哈。这里看的时候，请大家留意哈，这里怎么样来形容这个的母亲呢？在十二节，这里说有一个死人被抬出来了。这个人是他母亲的独生儿子，然后他母亲是个寡妇。我不知道你读到这一节圣经的形容的时候，你看这个什么的图画？什么一个图画？一个寡妇，独生的儿子，现在死了。你会看这个什么的图画？可能有人说：“哎呀，这个是太悲惨了，太悲惨了！唯一独生的儿子，这个寡妇都没有，都死了。”多么悲惨的一个的事情。哎呀，我们中国人有句话说什么，对于一些妇女来说哈，女人来说，她以前就是这样说的哈，妇女在家的时候，从父亲的父，因为我的国语不好，所以 make sure 你知道我说的是什么，在家是从父亲，出嫁呢从父哈，丈夫的夫，make sure 你听得明白我说什么？国语不准哈，很多人都搞错了哈，听来听去都是同一个字。老来呢，从子，对不对？啊，听过这样的话，对不对？哈，以前的时代的女性哈，还没出家的时候，在家只是依靠父亲，家里面的男人是父亲；出家之后呢，依靠家里面男人就是丈夫。到老的时候依靠的是孩子了，儿子了。这个的母亲，这里形容她是个寡妇，已经没有丈夫了。现在连她唯一可以依靠的儿子，独生的儿子都死了。所以给我们看见的图画是一个非常悲惨的一个的图画。我们一想到这个图画的时候，我们就觉得这个人是那么的凄凉。他往后日子怎么过呢？他在哪里？这个儿子死了，他一定很难过。这个难过是可以想象的，因为他以后就无依无靠了。所以这个母亲的伤心难过是有理由的。很多时候我们会从那个角度来去看这个母亲，看见他哭的时候一定想，哎呀，他一定在想着将来他的生活怎么办呢？往后日子怎么过呢？是的，可能真的在当时的时代，寡妇连儿子都死掉，实在是什么都没有了。他的生活是没有办法能够有一个可以保障在当中了。他应该是会很忧伤难过了。但是当我读的时候，我在想，除了为将来担忧难过之外，这个母亲单单独一的儿子都离开世界的时候，我相信他单单为这个儿子的死，他就足够他难过了。他单单爱这个孩子，跟这个孩子相聚了那么多年的日子，现在这个孩子死了，往后他再没有这个孩子在身边了，他这份的爱从此终止了。所以他的哭，他的难过，他的伤痛，不单只是为了将来没无依无靠。我相信他的难过是因为他在这一刻里面，这个爱过去那么爱的孩子，现在再不存在，再离开了他身边了。他失去这个孩子而难过。我相信这个母亲对这个孩子一定是爱得不得了啊，叫独子啊，哪里不爱呢？我相信他一定把所有的心血都放在这个孩子的身上，把最好的给他， 因为他要把这样一份的爱毫无保留的给这个孩子，甚至这个孩子死了，一切都终止了，再没有了，再没有一个爱的对象，他的心破碎了。昨天是5月12号，5月12号有什么特别的日子？可能都忘了哈，忘了。4年前，在中国，5月12号是个很大的日子。对，汶川的大地震哈，是个让很多人都失去亲人的一个的日子，是一个让很多人相痛的一个日子。但是在这个地震的里面，我们也看见很多很感人的故事，看见那些去拯救人的那些英雄，看见那些不计较任劳任怨去救那些人的自愿的人在那当中，看见人的爱心因为怎样的苦难，大家都好像被挑起来了，好不计不数不尽的资源运到那个地方去。昨天看了网上的一篇文章吧哈，就是纪念这个汶川地震里面，把一些的故事重新再提出来。看见一个的故事实在很感动，我相信你一定也记得，如果提出来的话。讲到有一群人去救当时地震塌下来的房子那些地方，去哪里找那些消防员还是一些的警察什么的，在哪里去期望能够从那些地下里面挖出一些的人出来。他们在拯救的过程里面，他们发现有一个女人蹲在哪里抱着，就是死了，被压着。那起初呢，是救护的人员以为这个死了没有什么，只是希望把他拉出来。但是后来呢，他们伸手进去这个的妇人拉的时候，哎呀，发现原来里面还有一个孩子还活着。这个女人蹲在哪里，用她的身体保护了这个孩子。她死了，她怀抱里面的孩子还活着。可能我们也听过很多这些的故事，对不对？但是最感动的一点是什么呢？那些人把这个孩子救出来的时候，从这个母亲的身上找到一个的电话，哎呀，现在电话多好啊，能够留言了。他就把他的心对孩子要讲的话打在电话上。说什么？他说：“亲爱的宝贝，如果你还能活着，你一定要记得妈妈爱你。如果你还活着，你一定要记得妈妈爱你。”当时那些救他们那些的人看见婴孩的时候，已经觉得很惊讶了。再看见这样一个的电话的留言的时候，大家都流泪了，都感动了。这个母亲爱这个孩子是不用说了，他不知道他能够承担多少的力量，但是他为了保护这个孩子，还是蹲在哪里让孩子活下来。母亲爱孩子是不用说的，不是因为将来希望孩子能够去养回他哈，哎呀，养儿防老哈，不是单单为了要让孩子能够老来的时候能够照顾，还照顾自己才去爱孩子，不需要有这个要求，自然还是会去爱的，因为是从他的生命出来的，所以他爱。宝贝啊，如果你还能活着，要记得妈妈爱你。我相信这句话对我们每一个当儿女的 都应该晓得，真的妈妈是爱我们的，无论在什么情况的底下。所以这个母亲在这里，我们可以想象得到她当时是多么的痛苦，是因为她那么全心全意爱这个孩子，现在这个孩子不在了，死了。在这里让我看见一个好像很悲惨的一个的图画放在我们的面前。但是当我们读的时候，你有没有留意？大家有没有留意？这个故事的图画不是悲惨的图画，前面哪一段是的，但是后面哪一段不是。后面哪一段让我们看见什么？因为耶稣经过哪里，看见这个母亲所流的眼泪，她内心的痛苦，这里说了一句话，她就产生怜悯的心，就把这个孩子使他从死里复活过来。如果真的要放两个图画在这里的话，开始的时候是非常悲惨的，但是最后来的时候是一个很欢喜很高兴欢乐的一个的图画。因为这个母亲得回了他死去的孩子。我不知道你读到这个故事的时候你会想什么。我读这个故事的时候，我就想几样的事情，几样很直接关乎我们生命的事情。为什么死亡让我们伤痛？大家有没有想过？好像很自然的事情，死了当然伤痛了，我见不到他了嘛，我当然伤痛了。为什么死亡会让人害怕，让人担心，让人伤痛？可能在我们平日的日子里面，特别中国人哈，很忌讳的。我们死这个事情我们不用讲的，哎呀，特别今天你在听的时候心里面你在低谷，哎呀，今天是好日子哈，母亲节你还讲死，麻烦。好像我们不愿意讲死亡这个事情，但是在这个故事里面让我们看见一个很真实的人生。这个母亲寡妇独生的儿子竟然死了，他的人生就好像在那里的时候是绝望了。为什么绝望？为什么死亡让我们感觉到那样的痛苦？没人死过，但是我们对死很害怕，因为我们看过死人，因为我们看过在我们的亲戚朋友当中有死过的一些的亲人朋友，所以我们对死是不喜欢的，害怕的。为什么？因为死是终止了所有的关系，死把本来你所爱的最爱的一个人从那个时候开始再也没办法爱下去了。你说不，我还是爱他，我的爱在心中，爱在我的思想里面，爱在我的记忆里面，是的。但是你再不能够有面对面跟他有一种爱的关系的交往了。我们为哪一种的绝望感到悲痛？所以为什么我们看见灾难的事情的时候，我们都看见人对死亡是产生那个恐惧，因为死亡抢夺了我们所有的爱，失去了，再不存在了。这个母亲失去她的儿子，在她的思想当中，她不可能再见到他了。我不知道大家想到死亡的时候想到什么。在这里让我看这段故事的时候，看见这个母亲对所爱的孩子那样的痛心，因为她失去这个儿子，让我想到什么？让我想到哪一位创造天地万物的主，哪一位在我们生命当中使我们能够活存活的哪一位的主？他是生命的主，他是创造你我的哪一位？他创造人的重要一个的理由，一个目的是什么？很多时候都问一个问题，为什么神创造人呢？他创造人的目的是什么？ 我们常常以为神就是哎呀没有东西玩了，叫两个人出来跟他玩一玩，不是的。上次我们跟大家说，我们要停下来，要去享受神恩典，还记得这个信息吗？可能都忘了哈。讲到安息日，还记不记得？神为什么要设立安息日？神设立安息日有一个很重要一个要点。他创造世界用了六天的时间，第七天的时候他说我停了一切的工，我安息了。他安息做什么？累了吗？神哪里会累？不是因为他累他要停下来休息，不是。他创造了六天，创造这个世界，创造了你我，第七天他不要做任何的事情，他用这天时间来享受他跟这个世界跟创造的人的那一份的关系，他享受他的所创造的这一切，享受与人那一份的爱。所以神就好像母亲一样，我们是从他而来的，他看见我们失去的话，他的心一定比这个母亲更伤痛。所以我看见这个母亲的时候，我就想到在天上的天父上帝，当他看见他所爱的世界，他所爱的人一步一步的远离他，一步一步的跟他隔绝，他哪一种的伤痛绝对少不过这个的母亲。圣经里面说什么？圣经里面讲到创世纪里面讲到神创造这一切之后，他跟人有那么亲密的关系。后来圣经形容一样事情，那些人多起来的时候，他们终日所想的就是罪。那你说这有什么关系？有关系，因为罪就与神隔绝，罪就是不解，罪就是没有达到神的标准的要求，所以每日想着那个罪就是让人与神隔绝了，远离神越来越远了。所以圣经用一个字来描写神当时的心情，神的心在哪里就忧伤了，非常的痛，非常的疼，因为看见他所造的所爱的人一个一个的走向灭亡去了，走向死亡。死是什么？死就是与神隔绝，死就是与所有的关系的隔绝。你知道吗？我读这个圣经的时候，我觉得哎呀，这个圣经的描写是很奇妙，很有意思。这里形容什么？形容耶稣要往一个城里面去，这个城叫拿因城，有很多的门徒跟很多人跟着他。十二节，将近城门的时候，有一个死人被抬出来。哎呀，这个形容让我想到一个什么事情呢？以色列人他们有这样的一个的规矩哈，还是说他们宗教的一个的生活的一种的要求，死人是不洁的，死人是不可以跟活人在同一个地方。所以他们埋葬死人的地方是什么？一定就是在城以外一些很荒芜的地方，一些没有人去的地方。所以死不单只是一种，这里所形容的不单只是用象征性，是一个实在的情况。他们把死人抬出去，不会在城里面，因为要与人隔绝，死人是不能跟活人在一起的。这个就是圣经里面让我们看见为什么我们害怕，因为死了之后原来我们就与我们所爱的一切的人都不能够在一起了。可能有人想说哎呀，我不相信的，我不相信有灵魂，人死如灯灭，所以没所谓。哎呀，如果真的相信人死如灯灭的话，所以我们哭得更厉害了。为什么？因为人死如灯灭表示死了之后真的永远不可能再见面了，这样一份的感情就永远停止了。 不能够再继续下去了。一个母亲对这个孩子的爱从那一刻就停止了，永远不能够再有机会跟他见面。还有人说，哎呀，我也不相信这个人死如灯灭，我相信人就是，哎呀，来来回回循环，怎么说，轮回了嘛，现在死了，下一世我又活了。好，我们很多人，中国人很多相信这个的观念。如果是这样的话呢，我们更可怜了。为什么呢？本来是我们的祖宗，现在他算成为我们的孙子了，不晓得怎么对他好。如果我们相信这个的话，轮回的话，哎呀，我们对这些牛啊、羊啊、鸡啊、狗啊这些，我们不晓得怎么对待他们好，因为一个对待的不好，他们都是我们的亲人，吃他也不是，不吃也不是，有点麻烦。究竟人死去哪里？究竟人死了，往后日子是怎么样？没有信仰的，可能我们不去想这个问题，太远了。但是圣经，我们的信仰告诉我们，我们的生命不是终止在这个肉身的停止，我们的生命，我们的灵是永恒的，以后再下去的。当神创造我们的时候，给了我们一个不死的灵，当我们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我们又问的，我们的灵去了哪里？与神隔绝，就是永远没有一个归宿，没有一个家，没有一个回到生命的源头的地方，永远失去。耶稣基督在这里看见这个母亲寡妇，就用一个字形容，他叫怜悯他们，叫怜悯他，使到这个孩子能够活过来。你知道吗？圣经我很喜欢的字，怜悯就是其中一个字。怜悯是一个字我非常喜欢的，为什么？因为神就是一个怜悯的神。怜悯的意思，他不是站在高高在上来评估，来，哎，你可以，你好，你不好，哎呀，你坏。怜悯是他站在我们，进到我们生命的里面，看见我们所遭遇的，产生那个怜悯的心肠来帮助我们。耶稣基督怜悯这个的母亲，他就使这个的孩子从死里面复活。我们说啊，这样挺好的嘛，他救了这个孩子，但是我们看下去了，我们又问了，那很不公平，为什么救他不救我们？很多人都死了孩子，为什么他不救，单单救这个，不公平。有时候我们读圣经的时候会这样想，对不对？我也是曾经这样想，不公平嘛，你救他为什么不救他？其实圣经给我们看见一个很重要一个的信息，耶稣救这个寡妇的儿子，不是单单救他一个人。如果是这样的话呢，世界上太多人面对死亡没有出路。耶稣基督怜悯不单只是救他一个，耶稣神的怜悯是来救世界所有的人。因为人真正的死亡并不是在肉身，乃是我们的灵与神的关系。所以耶稣基督来用他的生命来拯救，用他的生命来帮助我们，以至到我们可以重新跟神建立这样一份的关系。耶稣死了活了，为的是要所有母亲的孩子都能够活过来，永恒的活在神里面。为什么？因为神爱他一切所造的，怜悯他们。在圣经里面有一个故事很好，这故事是什么故事？这故事就是在路加福音里面后面有一个故事叫做浪子的故事。这个浪子的故事非常好，形容什么？形容父亲对孩子的爱的一种的表达，也是来形容天父对我们所有人爱的一个表达。这个父亲有两个孩子，小孩子因为长大了， 他觉得待在家没意义，跟老爸说，你把我应该有的哪一份给我。他拿了父亲的钱财之后，他就出去自由发挥，享受人生，最后呢什么都没有了，吃光了，骗光了，被人家骗光了，什么都没有了，到一个地步连吃猪吃的食物都没有。在那个时候他突然间醒悟过来，他说，我现在这里那么穷干嘛呢？我家里面的父亲那么有钱，我应该回去当一个工人都好。所以他起来就回去看他的父亲，希望他父亲能够原谅他。但是那个父亲远远看见这个孩子回来还没到家，他就跑过去拥抱这个孩子。这个孩子的身上多臭啊，跟猪一起生活。但是这个父亲没不计较，拥抱他，把最好最好的给他。后来他的哥哥就小气了，觉得对父亲说，干嘛你对这样对你的对这个弟弟那么好啊，他又坏，他又出去花光你的钱哈、啊、那么现在他回来你也把最好的给他，这不公平。他讲了一句的话，那句话是很有意思的句话。他说什么呢？我读给大家听哈。他说，为什么我要这样做呢？因为我这个儿子是死而复活的，失而又得的。我这个孩子是死而复活的，失而又得的一个的孩子。这个就是天父的心。这个就是刚才我们读的这个的耶稣使这个寡妇的儿子复活的一个的信息。本来失去了，本来死了，现在活过来，失而复得了，是多快乐的一个的事情。这个就是耶稣基督在这里设立这样一个的example， 一个的例子告诉我们，最好的礼物给我们的母亲的是什么礼物，还是说给我们的孩子的礼物是什么的礼物。当你爱这个孩子，当你爱你的母亲的时候，你最好的礼物是能够让他永远跟你有一起的机会，这个是最好最好的礼物。有一个笑话啊，哎呀，有一个人寿命很长，九十多岁，生日了。哎呀，很多亲戚朋友哈、啊，儿子、孙子哈、啊，还有几代的孩子都来了。哎呀，大家向他祝贺。其中一个小孩不懂事，以为很聪明，就跑到这个老人家的面前恭喜他，恭喜你长命百岁。他就99了。人就算100岁，总是要离开世界的，死是一个人必须面对的事情。如何让我们所爱的能够往后永恒的在一起，这个才是最重要的一件的事。有一个弟兄的见证啊，本来想问他能不能够用他的名字，没有机会，可以哈 ，OK。我们的 Mango 弟兄啊，听他的母亲讲，他母亲来了，在我们家住哈，跟他们聊起来，就是那个时候 Mingo 也讲过这个见证哈，但是从他母亲的口讲出来不一样的感受哈。Mingo 呢，很小的时候就去教会了，因为他读的是基督教的学校，他去教会了。当时他去学校，那些老师呢，教圣经课的老师呢，非常可能是非常好的，很有爱心，很好的基督徒哈。所以呢，不单只上课的时候教他圣经的东西哈，更 在平常的日子里面也影响他，叫他去团契啊、查经班啊之类的，不知道他当时是怎么样。但是呢，有一次他听见一个的事情，他的老师跟他说哈、信的人可以上天堂，不信的人没办法去。他哪天就回到家，回到家他就关上门，在哪里很难过。那时候还小学，他的母亲看见就觉得这个孩子干嘛了，今天为什么从学校回来那样的伤心，是被人欺负了吗？回去问他，他告诉他，他能上天堂，妈妈你不能。他为妈妈不能上天堂难过，他讲到死的问题。这个妈妈哈、就觉得这个孩子上课上到这样的地步，我要去找老师跟他算账了。他就去学校找老师去了。哎呀，那个老师就告诉妈妈说，这个孩子因为爱你，他爱你的缘故，他希望你也跟他能够在一起。当然当中还有很多很多的事情，就是因为这个缘故，这个母亲就去开始去思想，去教会，去读圣经，去了解为什么孩子会那样的一种的难过伤心。因为孩子爱他缘故，不希望将来妈妈不能够跟我一起。哎呀，我听了他们这个故事，当然了，后来哈 ，Mingo 信主，他妈妈也信主，他爸爸也信主，哎，感谢主，一家都信主。为什么？因为孩子爱父母亲，他知道如果他现在已经拥有这个永恒的生命，将来父母亲没有的话，那怎么办？所以他爱他的缘故，他希望能够把这个最好最好的礼物给他，让他也能跟他一样得到永生。各位弟兄姐妹，我们读刚才这个故事，不要带着一个很悲惨的眼光来读，这个是很快乐的一个的故事，很现实的一个故事。因为我们每个人都会面对死亡，但是如果我们能够遇见耶稣基督，那我们能够在耶稣基督怜悯的计划的里面，我们可以有一个从神而来新的一种的生命，永恒的生命。不单只是我们往后日子我们与神永恒的一起，我们跟我们所爱的家人，如果他们信主的话，也永远在一起。这是我们给父母亲最好的礼物，也是我们给孩子最好的礼物。如果你还活着，你要知道妈妈爱你这句话是多么真实。但是如果你不活着，你死了，你怎么办？不是肉身的死，永恒的死，那怎么办？耶稣基督来到人世间只有一个的目的，就是盼望把这样一份的爱赐给我们，让我们在活着的时候听见他这个救赎的计划，这个的福音，让我们能活着的时候能够打开我们的手去接受天父的爱。就好像那个浪子的故事，只要我们愿意起来回去的话，那个父亲是打开双手拥抱我们，不管我们有多肮脏，不管我们有多不好，神的爱不会丢弃我们。但愿我们在座每一位都能够得到这份的爱。如果你的儿子孩子们还没认识神，告诉他；如果你的父母亲还没认识神，告诉他；如果你还没有认识神，我现在告诉你，把握着这个机会。 在这个时候接受主，成为你生命的主，他要把永恒的生命给你，他的爱永远不离开。我们低头，我们祷告。祝我们的神，我们感谢您。是的，因为你爱我们的缘故，你看见你所爱的、你所造的每一个人，一天一天的远离你的时候，走向灭亡、死亡的时候，主啊，你在哪里伤痛、担忧？主啊，我们经历过我们的亲人离开，我们心里面难过，因为我们舍不得这样一份的感情。但是主啊，如果我们都在你的里面，这个离开只是短暂的，因为永恒的要我们在你的里面继续的相聚。但是不在你的里面，这个离开成为我们的永别，这是多痛苦的一个事情。求主你帮助我们，让我们看见耶稣基督，看见这个的寡妇，他的独生儿子死了之后，他产生怜悯的心，他就救他，让他起来从死里面复活，失而复得。主啊，你的心意也是一样，你愿意我们都能够在你的面前重新活过来，让我们只是失去，在生命当中失去的人重新被得回。主啊，你感动我们，你带领我们，让我们还没认识你、还没接受你的朋友们，他们今天能够有这样的机会来接受你，成为他们生命的主。你把最大的祝福永生赐给他们。主啊，求你圣灵亲自的做感动、做带领。在我们当中，如果你还没有接受耶稣基督作为你生命的主的，在这一刻你说我愿意，我愿意拥有这样的一种的生命，在这个时候请你举起你的手，你说我愿意，我就为你来祷告。在我们当中有没有哪一位愿意接受耶稣基督成为你生命的主的，他把这个永恒的生命赐给你的，这一刻你可以举起手，你说我愿意，我就为你来祷告。如果你心里面在挣扎着，不晓得我应该举手还是不举手的时候，我告诉你，这个时候就是你举手的时候。如果你愿意接受耶稣基督的，在这个时候你可以举起手，我说我愿意，我们的神要把永恒的生命赐给你。有没有哪一位？好，我们继续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你爱这个寡妇，你把儿子赐给他。主啊，你也更爱我们，你也把你的独生儿子耶稣基督赐给我们，让我们透过他，我们本来应该灭亡的生命能够重新活过来。为了这样的救恩我们感谢你，为着你给我们世上有母亲我们感谢你。特别今天我们为着所有的母亲，我们献上我们的祷告。主啊，因为你的爱的缘故，你让我们的生命有这样一个爱我们的母亲，他们不计较，他们把所有的爱都放在儿女的身上，甚至舍去他们的命都愿意。主啊，这样一份爱唯有从你而来，人才能够有这样一种的爱的表现。主啊，我们感谢你给我们生命有母亲，求主你祝福他们，让他们的生命活着的时候能够经历主你自己的大能、你的爱、你的保护，赐福他们，给他们有健康的身体。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 Amen。